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3月5日星期四，我们先来看看急速变幻的战争局势。随着美以向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伊朗还击，向美国派驻中东当地的使馆和设施进行袭击，引来了中东将陷入全面的战争状态。美国同埋海湾六国联合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胡乱攻击。下面我哋先听纪元嘅报道。
美国与中东六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无差别攻击中东地区。美国同巴林、约旦、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及阿联酋等六个海湾盟国周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对该区域发动无差别且鲁莽的导弹与无人机攻击。这些行动已对区域稳定构成危险的升级。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联合声明，伊朗的攻击范围广泛，受影响地区包括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将攻击目标扩大至原本未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七国政府在声明中强调，美国、巴林、约旦、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王国、阿联酋强烈谴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该地区对多个主权领土发动无差别且鲁莽的导弹与无人机袭击。这些毫无正当理由的袭击锁定主权领土，危及平民生命，并破坏民用基础设施。我们团结一致，捍卫我们的公民、主权与领土，并重申，在面对这些攻击的时候，我们拥有自卫权。声明指出，我们持续致力维护区域安全，并赞扬有效的防空与导弹防御合作，这个防止了更惨重的生命损失与破坏。近年来，伊朗持续扩张其导弹与无人机能力，尽管德克兰方面主张其计划仅具防御性质，但西方与海湾国家官员认为，这个已改变了区域的安全平衡。周末，美国同以色列联手突袭伊朗，摧毁数百个军事目标，并造成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丧生。美以强调此举是预防性攻击，为了防止伊朗取得核武与远程导弹，美国在海湾地区设有军事基地，并长期同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维持防务伙伴关系。整合区域防空系统一直是美国战略的关键之处，用来反制来自伊朗及其盟友团体的导弹与无人机威胁。
还有最新的战况显示，卡塔尔已经在上空成功击落了两架伊朗的无人机，而且中东冲突波及欧洲，英国驻塞浦路斯基地遭到袭击。在3月1日星期日午夜时分，英国位于塞浦路斯阿克罗蒂里空军基地遭到无人机袭击，这个是当前的中东冲突第一次直接波及欧洲领土。根据英国国防部和塞浦路斯当局的讲法，这次事件只是造成了有限的损害，并没有人员受伤。塞浦路斯政府发言人莱挺比奥蒂斯表示，透过国管道收到的消息显示，这个是一宗无人机的袭击，造成的伤害有限。他补充说，对于无人机的类型、在哪里发射，目前尚无更多细节可以透露。阿克罗蒂里基地是英国在中东行动的主要空军基地，亦都属于英国主权领土。莱挺比奥蒂斯说，塞浦路斯当局已经启动了安全协议，并正与英国及其在塞浦路斯的两处军事基地协调监察局势。事件发生之后，基地管理部门随即向邻近居民发布了安全警告， 要求他们在进一步通知前就地避难。这次的袭击发生的时机极其敏感，此前美军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领袖哈梅内伊死亡，并摧毁了数百个军事目标。随后英国首相斯几贤宣布，应华盛顿要求，英国已经同意开放基地给美军使用，以打击伊朗的导弹发射场。在这里插开一句讲，英国之前呢就将个军事基地交给了毛里求斯，令到美国非常之不满，亦都阻碍了美国这次的军事行动。针对这项军事协作，斯几贤强调他的防御性质，美国已经请求准许使用英国基地用于特定而且有限的防御目的。斯几贤说，我们决定接受这项请求，以防止伊朗向整个地区发射导弹，杀害无辜平民。目前中东地区局势正是急剧升温，除了针对英国基地的行动，伊朗亦都对杜拜、阿布扎比、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这些海湾国家发动攻击。伊朗外长暗示中央无法管辖军事单位。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齐在接受一家中东媒体访问的时候暗示，他们军事单位目前的行动似乎脱离了中央控制。他表示，事实上我们的军事单位现在是独立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各自为政，他们依据先前给的指令在这里采取行动。在这里插开讲一句，这个指令就是已故的哈梅内伊曾经向他们的革命卫队发出了指令，如果他受袭击死亡，伊朗将向中东各国全面实施无差别的攻击行动，令到整个中东陷入火海，企图导致局势升温，进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类似的袭击如果在中国来讲就叫做献忠事件，而哈梅内伊的目的是导致全球进入火海，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讲回阿克罗替里基地上一次直接遭到攻击，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当时是由利比亚武装分子发动。这次的袭击不单止打破了几十年来的平静，亦都标志着区域冲突地理范围的重大扩张。之后欧洲主要的三个大国英法德都表示要摧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基地。针对伊朗广泛的军事打击，英国首相斯几贤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之中表示英法德对伊朗发动的无差别而且不成比例的导弹攻击感到震惊，并批评伊朗攻击的对象包括了未参与最初军事行动的国家。声明还表示，伊朗鲁莽的攻击已经将我们亲密的盟友作为目标，并且正在威胁我们在该地区的军事人员和平民。联合声明还表示，我们将会采取措施捍卫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在该地区盟友的利益，其中可能包括促成必要而且相称的防御行动，在源头摧毁伊朗发射导弹与无人机的能力。声明还说，我们已经同意此事和美国和该地区盟友一起合作，意思就是说他们会参战。这样看回伊朗这次这样的献忠行动，充分证明了哈梅内伊本人是一个邪恶而且疯狂的狂人。如果他不是死了被他继续执掌伊朗的话，以后中东将会永无宁日，并且出现真正的危机，对全球带来不可预计的坏影响甚至损害。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随住中东嘅局势严重升温，多国将陷入战争状态之外，美国同佢嘅盟友纷纷警告国民撤离中东，发出旅游警告，并且派出包机接侨。但系睇翻中国方面，中共国不但冇有关嘅撤侨行动，甚至连旅游警示都冇发出一句，而且喺佢哋嘅新闻报道之中，仲谴责美国，甚至支持伊朗。咁样佢哋冇对国民发出撤侨行动，又冇包机，甚至连90年代嘅中东战争，当时嘅江泽民政府都有派包机接侨，甚至嘲笑印度穷到冇飞机派得出去接侨。睇翻30年后嘅今日，轮到中共国穷到冇派得出飞机去接侨，而且仲暴露咗佢哋嘅所谓领事馆嘅工作系唔包括保护海外华人嘅安全。这个就彻底打破了他们不嬲一向宣传的中国战狼，揸住本中国护照就有一个强大的保护伞在后面，随时将他们带回祖国的宣传。下面请听阿妹的报道。
断粮37个钟头，超700中港游客学生被困，中使馆话找你父母了。就在伊朗局势因为哈梅内伊身亡而陷入混乱之际，一名身在伊朗、网名为三游的中国留学生遭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他当地遭遇抢劫，银包被洗劫一空，身无分文，长达37个钟头断粮，极度恐惧和饥饿之中，他想起电影《战狼》里面的经典台词，你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满怀希望地样去拨打了中共驻伊朗大使馆的电话。然而最初多次拨打无人接听，终于接通后，他原本以为捉住了救命稻草，但就迎来了刺骨的冷水。面对就来要饿死的同胞，中共大使馆的回应冷漠至极，对方冷冰冰地抛低了一句，我们不理这个，没有许可权提供资金协助。当三友哭诉自己已经断粮37个钟头的时候，对方只是建议他自己联系家人。更令人发指的是，在留学生苦苦哀求之后，对方竟然直接将他的电话拉黑。
唉，呢啲小粉红啊，就正如江泽民当年闹香港记者哥一句啊 ，sometimes naive 啊，你哋真系非常之无知幼稚啊！正所谓信句一句都死啊，而家明白啦嘛。
三日喺网上攞住自己嘅身份证，实名哽咽咁样控诉话：，亲爱嘅祖国，你喺边度啊？有评论一针见血咁样指出，中领馆有义务监控留学生搞统战。但在你就来饿死的时候，就没有义务提供哪怕是一块面包。所谓强大祖国在危难时刻只是一句空洞口号，而不是真正的保护。
吓，保护？到底是哪个保护哪个啊？当战争时期啊，你这些韭菜只可以做血肉长城来到保护这个中共党政府。讲到尾一句就是找你笨实啊嘛。
另外，已经回归伟大祖国怀抱的香港亦都好不到哪里去。有到阿联酋迪拜旅游的港人不幸遇到这次战火，他尝试打电话向香港入境处求助，但入境处只是叫他自己找航空公司解决问题。据香港有线新闻报道，到阿联酋迪拜旅游的港人阿信原定上个礼拜六回港，不幸遇上迪拜机场受袭要关闭。当地时间周一早上，他拍摄到当地上空有白烟，还传出爆炸声，可能每个钟头都有一次突然巨响。最夸张的时候，我们酒店的玻璃都会震到有声音响。阿信表示自己曾经打电话给香港入境处，以及亲自去到中国大使馆求助，但都失望而回。香港入境处直接建议他们自己去接触航空公司了解新安排。阿信询问有没有港人专用的撤离方案了，不过入境处表示没有相关资讯可以提供，目前没有这个安排。阿信又亲自去到当地的中国大使馆，问是不是有包机或者陆路的撤离，但都说没有相关安排，至少叫他们留在酒店等消息。阿信直言，所以我们暂时都很彷徨。据港媒报道，目前被困战区的港人超过400人，其中包括艺人陈浩文和他的妻子。当然，目前因为滞留而非常彷徨的远不止阿信一个人。
唉，真是折堕啊，香港沦落到今日，可以说香港已死啊， 今非昔比啊！今日嘅香港远远不及过去嘅香港。喺回归之前，即是港英年代，呢啲事情系绝对唔会发生嘅。一旦有咁嘅场面出现，除咗旅游警示之外，当时嘅港英政府一定会派包机出去接翻当地滞留嘅香港人。到咗香港翻翻去中国大陆嘅统治之后，呢种福利就渐渐被撤销啦。回想翻当年曾荫权因为菲律宾人质事件，竟然被中央训斥，最拉尾喺佢落台之后，仲诬告佢贪污，使到佢锒铛入狱。呢个系一个明确嘅政治信号。你香港喺外交层面方面冇中国大陆嘅肯手，你千祈唔好轻举妄动。而家呢个比加超政府就系切切实实执行紧中共呢种政策，呢种所谓嘅国民待遇，大家有目共睹噶啦。咁你点样吹嘘香港由治及兴，点好点好？其实都系三个字，就系、是、你呃人。
杭州一对喺中国新年前啱啱举行完婚礼嘅90后夫妻，年初三启程前往中东展开浪漫蜜月之旅，最后一站安排喺多哈。由于夫妻两个嘅机票系以积分兑换，两个人选择唔同日期返程。妻子兑换嘅系2月28日上昼大约9点起飞，经多哈转往澳洲悉尼嘅航班。丈夫余先生就订咗3月1号上昼嘅同一航线。正因为呢个一日之差，命运出现分叉。妻子嘅航班喺28日上昼顺利起飞，几个钟头后就传出战事爆发、凌空关闭嘅消息。余先生嘅航班随即取消，佢被迫滞留多哈，冇办法如期离境。妻子得知消息后忧心忡忡，反复同丈夫联络确认安全。28日深夜11点半，余先生喺社交平台上传影片，画面中可以见到夜空闪现火光，多枚导弹喺空中被拦截爆炸，声响震撼。佢形容这个是自己第一次咁真切咁样听到爆炸声，内心难免不安。原来战争可以咁近，佢喺朋友圈写下咗呢一句话。余先生回忆，妻子起飞嘅时候，佢仍然住喺多哈卡塔拉文化村附近毗邻珍珠岛嘅酒店，当时尚未听到明显声响。后来佢转到市区另一间原本预订好嘅酒店，先至开始频繁听到爆炸声。市区气氛明显紧张，佢坦言难免担心自身安全。佢透露，呢家市区酒店原先房价大约600蚊人民币一晚，但喺28日下昼一度飙升至大约1200蚊，不过到咗3月1号又回落至原价。由于唔确定几时恢复航班，余先生面临改签难题。佢兑换嘅系商务舱机票，如果即刻改签，需要额外支付大约3.5万元人民币，改成其他航班亦都会产生大量费用。权衡之下，佢只能够选择免费改签至3月13日。至于到时能唔能够顺利启航，目前都仲系未知之数。另一名嚟自浙江衢州姓曾嘅旅游客透露，自己喺本月24日抵达杜拜，原本一切顺利，冇谂到局势急转直下。28日战争开始后，当日航班就被取消，佢其后改靠3月2日嘅机票，但系都系未能够如期离境。曾女士表示，自己已经加入一个回国受阻嘅旅客通讯群组，当时群入面人数已经多达337人。而且人数仍然在不断增加，显示滞留者远不止少数。他表示，大家都只能够一边观望局势，一边焦急地等待通知。曾女士还提到，这个是他人生第一次亲耳听到拦截导弹的爆炸声，那种震动和巨响令到他久久无法平静。他都表示，从来都没想过战争原来可以离自己这么近。
是啦，不要说港珠啊，你这些大陆的牛马又好，或者叫中层领导都好啦，走得出外都当你有个钱有份参与㗎啦。唔通你哋就真係唔知道而家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咗呢个讲法咩？而只係未打到热战㗎啫。咁而家睇嚟呢几日嘅局势呢，就由原先嘅超限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热战延伸啦。这个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现在世界局势很和平，其实现在正在处于一个战争状态。你不知道他不知道，但是中共政府和 Donald Trump 政府就一定知道，大家都在打紧仗的，擘大眼啊，各位小心啊，看路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 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伦敦经贸办间谍案开审，我哋呢节翻返嚟睇翻案情嘅最新发展，先听追光者嘅报道。
伦敦经贸办间谍案开审，控方陈词点名李家超。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国安案星期三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正式开审，控方指两名被告袁松标和魏志良为中港当局在英国境内进行秘密执法行动，监视和跟踪在英港人，并特别在开案陈词点名香港特首李家超。代表控方的御用大律师 Duncan Atkinson 在庭上表示，袁松标和魏志良接受和香港警方以及香港当局有关人士的指示，在英国收集港人情报。两人早在2021年已经监视身处英国的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即使在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生效之后仍然持续相关行动。控方指袁松标透过经贸办名义聘用魏志良，并招募前英军 Matthew Trickett 协助行动，以经贸办作掩饰，在英国为外国势力进行情报活动。控方特别提到，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曾经扬言袁弘通缉海外港人目的是要将他们缉拿归案和进行终身拘捕，并引述李家超说会监视他们在海外的行动。两名被告分别是65岁的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标和38岁前英国边防人员魏志良，他们被控两项国家安全法罪行，包括协助外国情报机关收集情报以及从事外国干预。魏志良另被加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两人都否认全部控罪，案件预计要审讯大约7个星期。
不止啊，仲有多名香港前警司亦都卷入呢宗间谍案，包括曾经同两名被告经常有联络嘅前总警司同埋保安局政府保安事务主任李乔琪、前警司孙华兴同埋前总警司马志坚。据控方开案陈词透露，袁松标同埋前总警司李乔琪（英文 George Lee） 经常有联络。李乔琪曾任保安局政府保安事务主任，他现在的身份是中海安保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兼总经理。李乔琪在2023年7月香港政府袁弘通缉蔡明达之后，两个人曾经讨论蔡明达在伦敦和一些香港人混在一起。李乔琪又要求袁崇标追查国际救援行动和台湾黑熊学院的详情，及后李乔琪再要求袁崇标提供支持香港意见人士的英国政客资料，包括上议院议员肯尼迪女男爵 Helena Kennedy 和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主席英国保守党前党魁施治安 Duncan Smith。早在2021年7月开始，袁松标接触次被告魏志良，开始的时候是商讨经贸办办公室的保安事宜，但是随后数月袁松标指示魏志良监视在英港人的抗议活动，要求调查指定对象，并要提供对方的活动详细报告，包括受查对象的照片、车辆照片、手机通话截讯、内政部电脑系统的人员的搜索结果以及一般情报等。例如袁松标曾经在2021年9月向魏志良提及同年10月1日有港人组织会有抗议活动，并会游行至中国驻英大使馆 而两人亦都经常提及罗冠聪要找出他的车、他在英国的住址、社交媒体账户等资料。除了在英国的香港意见人士袁松标更加要求魏志良留意英国政府人员或者国会议会哪些支持意见人士，叫魏志良对这些英国政要进行监视和起底。在2021年11月，魏志良曾经向袁崇标传送多幅照片，包括跟踪罗冠聪时候的照片、在英港人手持标语的示威相片，还有罗冠聪的车。控方又提及，在2022年，魏志良曾经向袁崇标和在曼城有一个女子叫 Joyce Wong 经常组织示威活动，向袁崇标提及她的背景。其后又指 Joyce Wong 是一名叫做黄大巴的中间人，联络香港人一起搞破坏。魏志良亦都会不时主动向袁崇标提供意见人士的照片，问袁崇标需要找他们哪些资料。在2022年5月，两人曾经讨论曼城的香港人活动，魏志良提到曼城唐人街附近有很多小商铺都贴上了和香港人有关的标语。魏志良指当地人，尤其是在 Shell 和 Articum 的香港人聚居的地方，他们不喜欢这些标语。而魏志良最后向袁崇标指示，我在曼城有耳目。根据双方的通讯记录，袁崇标曾经问魏志良看有没有可能了解英国各地港人组织和当地政客的下一步联系情况。控方指袁崇标曾经向警方表示他的职位包括负责办公室的安全，但是他的职权并不包括对意见人士进行监视，特别是被监视对象并未对经贸办构成威胁。控方认为袁崇标没有必要聘请魏志良的 D5 Security 这些私人保安公司。据英国警方外交保护小组成员 Paul Walker 称，他和袁崇标时有接触，主要商讨办公室外时有的抗议活动，但袁崇标从没有提及办公室有安全隐患。控方认为魏志良利用他在英国边境工作之便，从内政部资料库之中偷取意见人士资料给袁崇标监控，并且取得香港意见人士的活动行踪资料，全都是为使到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得益，向对方提供情报。咁而家捉到嘅就一个袁崇标啫，到底有几多个袁崇标呢？大家再听下。
先睇一节最新消息。英国警方拘捕三名男子，涉嫌为中国喺英国境内从事间谍活动。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话，其中一名涉案者系工党国会议员嘅伴侣。三名男子分别39、43同68岁，星期三分别在伦敦和威尔斯被捕。他们涉嫌违反2023年国家安全法第三条，协助外国情报机构，正被扣留调查。伦敦警方反恐部门主管表示，他们先后在伦敦、卡迪夫以及苏格兰多个地点搜查，又指案件未有对公众造成即时和直接威胁。
哎，千祈咪睇呢啲威胁唔系即时就掉以轻心啊！中共见缝插针式嘅做法，佢嘅黑金已经买通咗欧美甚至整个世界嘅好多政要或者叫做关键嘅人物。佢呢种政策叫做白蚁政策，佢哋要渗透同埋侵蚀每一个国家。佢哋除咗要影响你哋国家嘅主权，仲要治权啊！你睇下而家美国 Donald Trump 政府啊，当佢有啲乜嘢重大政策打击紧佢呢班人嗰啲势力嘅时候，就发动 B 队袭击喺美国境内进行民工武吓，甚至搞暴动。民工就系发动佢哋嘅装脚，好似啲乜乜议员啊、参议院之类嘅提案弹劾，甚至系媒体发动舆论宣传作认知作战。武吓就是发动他们的武装力量，就是深藏在敌国政府之下的黑社会甚至武装组织牵出来，最后那个靠山原来都是同一个靠山来的。 就是而家审紧呢单案嘅主谋中共国啊。咁讲开又讲啊，除咗呢啲谍报之外啊，中共最擅长搞嘅咧就系渗透同埋挑拨啊嘛。佢哋喺多个社交媒体嗰度搞认知作战，里面都唔知渗入咗多少嘅网军同埋呢啲咁嘅间谍人士喺里面啊。咁所以最后讲一句，大家如果鍾意喺社交网上发表意见嘅呢，就真係小心啦，或者叫做有心理准备，准备你哋自己随时都已经被开咗 file。 喺香港呢，呢啲人呢就一早就一枪将佢哋打死㗎啦，枪打出头鸟㗎嘛。睇返下香港而家嗰个政治现实环境就係咁样㗎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回来看回香港，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我们趁这个新年呢，就选了绿豆做的一次去年全年香港大事回顾，那因为全个节目时间都颇长的，那我们就分次播出，每次播一段，那今次就播第二段，那请听报道。
港人北上消费，跨境网购已经成为了常态。
方便，环境舒适，饮食又好。
立法会九月发布的数据指出，去年有近100,000个65岁及以上的香港长者选择在广东省定居养老。今年的施政报告再推试验计划，资助综援受助长者入住大湾区的指定安老院。有人北上，亦都有人南下。2022年推出的高才通计划，直到今年7月底已经有超过90,000个高才抵港，当中近14,000名逗留期届满，有54%的人已经申请续签。不过1/3的续签高才原来都不是在香港常住，特首李家超认为是正常的发展。
现在我们整体来讲，高才通的人才2/3到就住在香港。好啦，咁唔住喺香港，好多時佢係例如住喺大灣區城市啦。大灣區城市係1小時生活圈，所以我哋如果參考譬如紐約咁，紐約好多喺紐約工作，但係住喺譬如周邊嘅城市噶，啊，包括啊 New Jersey 啊，啊，包括啊 Connecticut 啊呢啲等等嘅城市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正常嘅發展模式。
咁港人北上揾嘢食，即是揾食啦。同样北人亦都南下揾食喎。不过佢哋呢个揾食就係打你哋香港人嘅筍工同你争饭碗咁样揾食喎。咁样就形成咗一个单向嘅大循环啦。就係香港嘅水源源不断咁向北方输送。即是好似香港摆嗰啲蛇阵呢，摆咗好多风水阵啦，专门吸你香港嗰啲财气呀、精气呀嗰啲呀，吸晒返大陆嘛。咁样嘅循环，单向咁循环，你可以叫佢做政策倾斜。边个斜？斜佬嗰个斜又得，邪恶个斜又得，总之就系倾斜啦。咁要造成呢个格局，当然唔少得一啲人嘅吸力啦。你冇能量输送俾佢，冇 energy 俾佢，呢、这个咁嘅循环转几转就停㗎啦。咁边个喺度俾能量加持緊呢个政策倾斜嘅大循环啊？呢、这个抽水机系咁滗滗滗。咁大家唔难发觉，大家只要细心啲观察一下，諗一諗，你就会发现 这个比力他很大力很大力地比他的人，原来就是我们的特区政府李家超的班底啊。那如果没有他这些政策的扶持和吸力呢，这个循环就循环不下去了。以前有句说话叫做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嘛。现在香港的情况就是君要臣比，臣不能不比啊，或者君要民比，民不能不比啊。总之就是要你比啊，香港人要负责埋单。
今年底开始实施月车南下，来自广州、珠海、江门、中山四个城市的私家车可以到香港自驾游。半年之后会扩展到全广东省，交通方便了，更加不需要长居香港挨高楼价。
还有啊，在这里插一句啦，月车南下还有很多安全隐患，特区政府是没有考虑到，甚至出现了是视而不见的。譬如那些人逆线行车，不遵守香港的交通条例、交通罚款、走数等等，这些特区政府都有意放行的，即使当看不到，这些都还是小事。还有更加大祸的，就是安全的隐患，大家都知道的了。现在南下的月车大部分都是用上了黑色玻璃，或者用胶条将玻璃整黑，这些都是违反了香港交通法例的。那香港政府有没有意欲叫他们更正翻，用翻透明的玻璃呢？看来香港政府就一于当看不到，没有打算叫这些南下的月车做任何的改动。还有更加严重的危机，就是在这些黑箱车辆的操作底下做出各种非法的勾当，譬如带军火出入境，或者做非法拘捕，甚至非法捉一些小朋友北上作器官移植的供体。到时会不会令到香港失踪人口会剧增呢？这一切一切令到这些黑色罪恶有太多的空间。还有就是这些南下的月车，他们的司机可以随意地做高德打车，抢埋的士佬和香港 Uber 的饭碗。为什么呢？因为香港的生活成本高，无论你是揸的士定是自己养一架车，那个成本都远远超过在大陆买一架平价的比亚迪啊，或者柯迪啊、Tesla 之类的车。他们南下搵食已经不是第一次的了。香港政府是不是又基于政策倾斜的国策，乜都睇唔到，有意放任佢哋予取予攜呢？仲有啊，呢啲车系冇合法嘅保险㗎喎，立乱咁接客，出咗事香港人嗰个身家性命财产点样获得保障啊？你香港政府系唔系喺呢个问题上严重失职失能，甚至可以话香港政府有关部门系局部死亡啊？
不好意思啊，我啱从香港嚟内地，用唔到电子支付。
香港加快融入大湾区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势。随着更多人员跨境生活、工作和消费，香港和其他大湾区城市的物价、薪金以至物业价格各种差距，未来必然会逐步收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公布，中国明年将会第三次作为亚太经合组织的东道主，地点定在深圳举办。习近平说，深圳是世界发展史上面由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一个奇迹。
当然是奇迹了，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靠近香港嘛，又靠香港又近香港，所以就好像刚才讲的那些政策一样，吃住香港了，将香港的钱源源不断地吸回去，就在地理位置上深圳占尽优势，所以就造就了深圳所谓的奇迹咯。喂，习总啊，这些不是中国大陆的功劳啊，这些是香港人的血汗钱来的。你饮水不思源，忘恩又负义，将一切的功劳往自己脸上贴金，你知不知丑的？丑字点写我谂你都唔记得㗎啦。
亦都系中国开放战略嘅重要窗口。 评论普遍认为 APEC 峰会的选址到今年粤港澳全运会三地火炬仪式的安排，凸显深圳在大湾区内的龙头地位。香港的基本优势是否真的改变了呢？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去到十月，整体仍然比去年同期差。商业物业减值进一步延伸到以物业抵押的商业借贷出现了恶化。受市场关注的新世界债务危机到年底仍然未解除。老牌发展商路径基建要暂停支付离岸债务的利息。英皇国际亦都首次录得债务违约。债务的负面因素威胁到金融体系。其中恒生银行今年上半年的拨地按年增加 2.24 倍，去到49亿元。其中25亿4000万元是来自香港商业房地产，拖累中期业绩少赚了三成。恒生除了要裁员，武器汇丰亦都计划动用过千亿元将恒生私有化。市场普遍相信汇丰打算藉私有化去处理恒生的坏账。评级机构估计到年底香港的银行坏账可能达到 2.3%， 即是287亿5000万美元的20年历史高位。出年本地地产商债券到期额会再多71亿美元，按年大增接近七成。
还有还怕你不死，还在香港外汇基金那里大抽水啊。这样的做法，港元的评级只会越来越低下，到时你香港政府想借都没那么容易啊。外国的基金的金主是没那么容易上当的。今年2026年的财政预算就打算在香港外汇基金那里抽走1500亿，过去填一个所谓北部都会区的大凼。香港的地产现在已经是慢慢向下滑紧落去，没人去救市，还在隔离大量供应土地和房屋发展这些所谓北部都会区的大白象工程，背后隐藏着什么更大的布局呢？大家细思极恐啊。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